Okay, so today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ll go back to the Book of Life. There's a couple of things I need to mention first, though, just a couple of interesting bits of information, but then we'll get on with the lesson.
我们今天会继续来谈生命册，但是在谈生命册之前，Tim 有几个其他的重点要跟大家分享。在开始之前，我们一样要对我们的天父认罪，让我们可以圣灵充满。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e time that we have now to study your word.
感谢天父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研读你的话语。
We pray that as we focus on the message,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bring these things into our souls in order that we can understand your plan.
我们祷告我们能够专注于你的话语，而且在同时让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让这些讯息进入我们的魂中，而让我们能够理解你所要教导的。
We give thanks for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所有的祷告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Okay, just to begin with, I'm going to bring up an article.
Tim 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他收到的这个新闻讯息，是来自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媒体。
The headline here says, "Children learn gratitude, but revenge comes naturally."
这个标题是说呢。孩子们呢学习感激，但是呢复仇却是自己自然而生的。好，这个是一个研究报告啊，然后他在讲说，教导孩子们回到慈悲的状态呢是非常重要而且有影响力的。好，这是一些在加州大学 Irvine 分校他们的一个科学性的一个研究，是有非常多的心理学家的一起的一个研究。不只是这个学校，还有另外两所很大的学校都一起参与这个研究。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新闻，因为一般来讲，这经过一个很长期的研究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呢，就是说孩子们需要学习感恩，但是呢天生就会报复，但是他们的感恩却需要经由学习。那这也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研究后最后一个科学性研究的一个结果。那但是却成为了报纸的一个新闻。像这样子的研究机构呢，大部分都是从政府得到了很多的资助，很多的补贴，这些经费才让他们能够完成这样子的研究报告。就像这个政府也出了很多很多几千亿的钱来让这个太空船可以飞到外太空去研究整个宇宙的缘起。但是呢我们却在圣经里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些人类的状态跟这个宇宙的状态。我们其实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去研究这些，从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来证实。但是呢由于我们是住在这个属魔鬼的世界，属撒旦的世界里，所以我们总是很多的人会去拒绝神的话语啊，跟上帝告诉我们的真理。而这一个实验呢又是一样，就是花了非常多的钱去研究孩子们的行为模式，然后他们得到的结果呢就是孩子如果要学习，如果他们要感恩是需要经过学习，如果他们要报复呢却是天生自然就有的。那这样子的这个研究结果，从科学的研究结果跟我们在圣经里所教导我们的是完全一样的。而事实上呢，就算不读圣经，所有的父母也都知道他们必须要教孩子们说谢谢。这个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清楚，说孩子们如果你不教他的话，他真的不知道说谢谢。
And we know that children have to be taught how to share things. You know,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you have to share your toys with your brother or your sister. Children need to be taught that because they don't do it naturally.
而且呢，父母也都知道，你必须要教导孩子们跟他的兄弟姐妹们能够做分享啊，好东西要共同分享。如果你不教他的话，他绝对不会这么做。而我们在学习这个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就是十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一样，感恩的这种态度呢，是让我们等于是我们要学习从神对我们的恩惠中，我们要学习反映神的恩惠，然后在其他的人的身上。而我们也非常清楚呢，这个报复是我们罪性中的与生俱来的罪性啊，所以我们几乎孩子们是不需要教他就知道他该报复。而我们知道这个报复呢是我们的天生的罪性，在圣经里面都有讲，但是我们也更知道呢，就是这个当我们没有好好的教导孩子的时候，他的那个这种报复会变成更扩大、更深、更厚，然后他会做出更坏的事情，就很像那些帮派啊或者这些黑手党啊，他们就是经由这种教导，让他的这种天生的罪性更扩张、更深、更厚。所以耶稣教导我们呢，对于这些有罪性的报复行为的人呢，我们用的方法还要有更多的爱，为他们祷告，来包容，然后来引导他们走出这种罪的罪性。而那些没有被教导过恩惠恩慈的这些人呢，他们也会将这种错误的这种报复信念呢教导到他们孩子身上，所以他们这种黑手党家族的那种报复的心跟态度跟手法跟做法啊，就是会变成这个千年的遗传啊，一代加给一代，越来越严重。而在前几年的这个美国选举期间发生的这个一个运动，就是叫做黑人的生命也很重要，他其实呢就有在鼓动所有的这个黑人种族对于过去200年前不公平的美国社会状况再做出一个报复性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要理解就是这种来自报复虽然是罪性，但是它是会被鼓动、会被鼓励的状态的。很多时候人们会利用这种人天生的报复心情，然后把这些在这个煽动这个种族的仇恨，然后甚至很多人是拿了钱在做这个煽动的事情，让这个更多的这种复仇者的心情被整个提升起来，然后来达到某些人的政治目的。而撒旦呢，也是就是在做这样事情的人的魔鬼他就是等于是尽可能的去鼓励任何一个人对于神的愤怒。所以听他分享这一篇新闻呢，其实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家呢情愿花很多钱当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也有很多人得到很多钱那最后呢来证明了圣经里所说的话，但是大家却不愿意回去看圣经。我们在讲到这个生命册的时候，我们讲到就是每一个不幸的人他会站在大白宝座前受到神的这个审判。我们在上一堂课的时候花很多时间来讲这个启示录的20章12节，提到那些不幸的人死后有一天他们全都要站在大白宝座前在这个神的面前，神会展开他们一生的卷宗，把他们所做的功还有都打开来，同时呢也会有另外一本生命册这个生命册里面就会看不见他们的名字，因为生命册是所有信主的人的名字的这个总和。我们要理解就是这边打开的一册一册的这个卷宗呢，这个所谓 Book of Works Ergon 就是它都是人的好的事工，那这个好的事工就是他在人世间做的好事。我们要先对这个 Ergon 这个 希腊文要有一个理解哈，这个字呢，它其实在新约里面呢常常被用到，因为包括提到亚伯拉罕他所做的好的事工，还有包括耶稣所做的所有的都是完美的事工啊，都是用 ergon 这个字，所以它代表的就是做的好事。而我们要知道呢，所有的罪呢，都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而死啊，都已经被完全的就是等于是已经除灭了，就是我们的任何一个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也是不再有他的罪，所以在天堂这个大白宝座前只看到的是他的好事。
And so we conclude from that that nobody goes to the lake of fire because of their sins.
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就可以下一个结论，就是所有的人如果就是那些不信者，他们后来被送去火湖烧死，这件事情都是与他们在人世间的罪无关。所以有一些人在劝人为善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不结束你的这些坏事，你将会被送去火湖烧死，这个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在约翰一书的二章二节里面说，他为我们的罪，这个他是耶稣，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也就是说耶稣他所承担的罪不是光承担这些信徒的，不相信他的人一样他也承担了，是他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现在我们在荧幕上所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如何的为我们赎了所有人的罪。这边讲说三项规则这三项规则 imputations 就是好像抽取抽掉的那个字的意思所以这个是耶稣为我们承担所有的罪的一个三个阶段。一般呢在圣经里面对于这个耶稣承担我们的罪的这个过程中，他很少用到 imputation 这个字这个就是不是用规则这个字，而是说他做了什么，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等一下要看一下罗马书的第四章第五节，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会有 imputation 这个规则这个词的来源。
So in Romans 4:3, now this is talking about imputation of righteousness.
好，罗马书四章三节上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是他的义。就是这个字呢 ,imputation 其实已经用在这个地方，就是归他为义的意思。好，这个英文的翻译就是它是用 counted,就是计算就是把它算为义 counted 他把亚伯拉罕算为义，就是我们讲的因信称义是称他为义，那英文是用 counted 就是计算他那这些不管是称或是算其实在原文里面呢其实都是概念都跟这个所谓 imputation 这个字一样就是被举为会拿为义，或者是说归为责，这个我们刚刚说归责于耶稣，那个是同样的意思。所以我们不管讲说称为义或算为义或者是举为义这个在这些里面呢，其实如果要用成这个法庭上面的用语，就是法律上的用语的话，就会用 impute, 就是 imputation, 就是一个被列为被定为的那个概念。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使用法庭用语呢？因为这个整个我们常常在讲天堂法庭就是我们在这个大白宝座前的这个对话，就是神与这些不信者的对话，他们都是在一个法庭状态，所以实际上我们应该选用 imputation 这个字 impute 这个字是比较符合那个法庭的现场状态。我们要理解就是我们的神在天堂法庭里面，尤其是在最后世界的终结前的这个大白宝座的一个法庭式的一个行动里面 啊，这是我们人类最能够理解的一个状态，就是神他最终是要为所有人的不义啊，或者他的罪是必须要做出一个判决的。我们也要理解呢，会有这个法庭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我们其实完全不配有这样的一个法庭的一个审判。而我们也要知道呢，神所给我们的爱是一个完美的爱，这个完美的爱里面呢，绝对是有公义跟审判的。我们要知道，就像刚才的那篇文章里面提到的是啊，我们必须在学习中理解这个恩典恩惠，而这样是人的一个状态，人是必须要经由学习才知道这个感恩啊，理解神无限的恩惠。但是神就是爱，他完全不需要去学习，他本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完美的爱。我们要理解，就是神他的爱是一个完美的爱的意义呢，他其实就是他是所有的公义、这个判决、真理、真实的一个总和，而且呢，他是永远不会变的，就是神的爱也是永久不变的。而且呢，神他本来就是一个永久很久不变的神，所以他所有的性格，他所有状态都是一个永恒的，不会有太任何的变化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的爱也是这样很久不变的。为什么他是最适合的一个法官？因为他所下的所有的决定都是完美而不变的，所以他能够做最公正的这个判决。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在大白宝座前，神所做的判决是完全不因着他的情绪啊而做的决定，他的决定就是一个完美的决定。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三项规则的状态哈，就是当亚当犯了原罪，在伊甸园里面哈犯了这个罪的时候呢，他其实这样的原罪呢就已经归到了每一个他的后代子孙的身上，也就是像是经由 DNA 一样的被遗传。
You've got to be a little bit careful. The DNA that relates to the sin nature.
You mean the sin nature doesn't come with the DNA?
No. The sin nature is on that DNA, but we'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sin nature here. We're talking about Adam's original sin. That's different.
Oh, that's very important. 好，我刚刚讲错了哈，就是说我们要对两个词有一个分辨，一个词叫做原罪，这个原罪呢，跟另外一个词叫这个罪性，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我们的原罪呢，是来自于这个亚当他当时所犯的一个罪，这个罪呢，它是不是经由 DNA 传递的？可是罪性才是经由 DNA 传递的。所以现在所讲的亚当的原罪，它会被传递给我们所有的后代子孙呢，是不是经由 DNA 传递的？好，所以我们要理解呢，就是亚当的原罪呢，是经由这个法定的规则，也就是它是一个在天堂法庭里面就发生的事情，哦，它是一个法定的规则于全人类的一个原罪。好，那有关这个罪性呢 ，sin nature 呢，它则是来自于我们的祖宗啊，祖先一代一代的经由肉体里面的这个 DNA。好，在传递的。But can you, don't you think the Adam made the sin in the beginning was because of his sin nature? 好，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基因里面呢，的确是现在是看得出来有一些基因它就是会有一些影响到我们的行为的一个状态，好，它就是我们称之为罪性的行为，好，是有可能经由这个 DNA 再传递了。如果大家如果上网可以看到这个 Genome Project J-E-N-O-M-E 啊，这样的一个 project， 因为你可以看得到我们 DNA 它的整个的那个地图，就它整个的结构图 啊，就是这个现在人类的这个基因结构图已经差不多快要，应该说完整的被已经被的生物学家们啊，生化学家们都已经把它找出来了。这个基因地图呢，其实他们这些基因工程学家呢，就是在找出每一个基因它的所在的结构位置，它对于我们人的各种长相，或者是它的行为的，或者思维，所有的病痛等等，都是来自于它的基因的什么位置在影响它的，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了。那保罗呢，是在他的这个新约里面，他写的文章里面，都把这个所谓的肉体呢，称之为 old man 哈，老人，就是说代表说我们是遗传至这个远古的前面的这个老人一样的这个 DNA。罗马书的6:6里面提到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不能再辖制我们，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旧人呢，其实英文是 old man， 所以我们要理解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原有的罪性下的那个人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处罚了，所以我们的新的人就在未来永恒中将会得救，就已经得救的新人是不再被那些旧的罪处罚。所以呢，亚当的原罪呢，跟这个罪性的罪是不一样的。亚当的，所以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亚当的原罪被归责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原罪到底是什么呢？亚当的原罪呢，就是当夏娃偷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且亚当从夏娃的手上把这个果子拿来，他也吃了以后，他就是犯了这个伊甸园神的规矩，好的罪。Lucifer doesn't have sin nature neither, right?
No.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哈，不只是亚当，他是被神完美的创造的，是原本没有罪性的，路西佛也没有罪性的，但是他们显然都有了罪。所以你一定会问呢，这个亚当还有撒旦还有那些堕落的天使们，他们在被创造的时候都没有罪性，那为什么他们会犯罪呢？
Okay, well, I'll give you the answer after the break, because we need to have a break now for 5 minutes. Is that okay?
Yep. Okay. 我们现在休息5分钟，休息完后11点整回来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这个事。